虽然这期的标题写了《三体》，我奉劝各位跟我和波比不熟的朋友不要听啊，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影评节目，是属于纯聊天。今天咱一起看了《三体》的，网飞《三体》的前两，也不是一起看嘛，就是我在这儿，你在那儿，然后异地一起看了前两集。我觉得很不错耶。
是的呢，至少我看下去了。就是前面我看过了那个国产动画和国产剧版，我都看不下去，但这个至少我看下去了。
书你也不太看得下去是吧？
书我第一本其实看完了。
这是波比的情况。我的情况的话是，我好多年前看的《三体》的三部曲的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打拳的心显然没有现在热烈，所以呢，就是从头到尾看完了。虽然看的时候也不舒服，但是就是不像现在这么不舒服。你如果这本书放到现在给我看，我肯定是看不动的，就是可能上来几章就已经什么狗东西然后就扔开了。我目前对于《三体》这个三部曲的评价就是一口饭一口屎，它的总体的结构，刘慈欣的想象力和他这个整个宇宙架构的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极了，但是呢，同时里面又掺了各种各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厌女的，就是垃圾啊，就是这么一个小说，
以及它作为民科的那一部分想象啊，对。
可是科幻小说都会有一些所谓按你的标准都有一些民科的部分了，
不是啊？它就是，它其实里面最民科的部分就是那些物理学家自杀的部分，就是他不懂。真正的物理学家是什么样的心态，他就以一个就是局外人的角色去猜测。
好好，这趴我们留着一会儿说到自杀的时候再说好吗？这位物理学家。那今天是我其实白天都没有意识到今天要上线，我以为周末上线呢，所以我白天也在外面溜达，等到傍晚的时候突然间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想好不溜达了，结束今天的工作，立刻冲回酒店看三体。
好的，我记得是因为今天有两件大事，一个是那个 Apple 上海静安店开业，一个是山体，这两件事凑到同一天，所以我记得是今天。
这是什么奇怪的大事的组合？然后我一边在回来的路上，一边在到处就是 like 在互联网上奔走相告，告诉我的所有朋友，网飞山体散线了，老师快去看。那前两集的话，
它的中国部分还原度很高，我觉得。
对，它的还原甚至达到了就是 word for word 的还原。一上来就第一场戏文革那场戏，他们说的台词完全是书里的台词。
哦 ，OK， 那个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编剧他编不出其他的了，他只能照那个来写。
你有发现前几集的导演是曾国祥吗？就曾志伟的儿子。
哦，没发现，我只发现他姓曾，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谁。
他不光是开头的这段文革，中间还讲到了去大兴安岭的劳动林场里面砍树改造，一些被政委揪着教育，还有那个组织上派过来，就是先唱红脸再唱黑脸的这些剧情，也全部都是和书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还原度极高的拍了出来。这个部分是很还原的，无非就是我觉得在美术上还是，比如说尤其是字体的选择上，让我觉得非常的出戏。
哦，太现代了。
对，太现代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尽力了，但是你只要看过一些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或者照片的话，就那个劲儿还是有点是西方人拍的那个感觉，西方的 crew 拍的那个感觉应该说。
它其实观感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就是韩国电影里拍中国的感觉。
哎，对对。
就不是完全在扯淡，但是又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个味儿。
对，就有点恐怖谷，就是恐怖谷中国。他这里面需要大段说中文台词的演员，中文都是 OK 的，有的时候会偶尔有一些群演那个开头就不太对，就是那种那个劳改农场喊叶文洁过，叶文洁过来，就是会这样。
还有叶文洁他爸也
对对，叶哲泰的口音也很那个啥啊，但这种就是我觉得都我可以忍啊，我可以忍。文革这块我还学了一个新词儿，叫恋红心。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是啥意思。我以为是大炼钢铁，但想想时间不对，因为是文革后期了，文革后期没有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对吧？
是。
所以后来我还去问了一下，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得到的答案说这个词是锻炼革命决心的意思。
好的。
而叶文洁的选角我好喜欢啊。年老的叶文洁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戏份啊，年轻的这个叶文洁，首先当初网上有预告片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骂他丑，然后还把那个国产版本的 王子文，那个演员叫王子文，拎出来做对比。包括老年的叶文洁也和国产的版本对比，说你看我们国家选出来的女演员演这个角色就审美多么的高级，长得多么漂亮，什么时候中国人的颜值沦落到像王菲选的这个女主这样，我就觉得真的很扯淡，人家漂亮死了好吗？我要长成这样，我做梦都要笑醒。你们有没有搞错啊？反正哎呀，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在那个年代，父母都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孩子具体是个什么气质哦？但是这个叶文洁呢，我真的觉得很好。她有一种看上去智商就很高，而且很硬气、很有主意的样，那个劲儿。顺便说一句，最近那个史密斯夫妇的剧版不是也被喷得很厉害吗？我觉得那个里面男主和女主两口子也是男的帅、女的美啊，就没有任何问题，就好看得不得了。
我觉得那个里面就是说要体现出那种，它是应该是反那种传统特工片，就是传统特工片都是那种大帅哥大美女，他那个里面就恰好不找这种大帅哥大美女，
但也是很帅很美的，一般人真长不成那样。
就是正常的好看吧，就显然不是像那个什么布拉德皮特跟安吉丽娜朱莉那种。
好的，然后《三体》就是文革的这个部分，它是比较还原小说去拍的。然后现代的这条线呢，它做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改动。其中第一个改动比较明显的就是给人物、种族、性别，各方面的人设都做了调整。比如说汪淼被拆成了好几个人。就汪淼在小说里面就是一个搞那个纳米材料的科学家嘛，现在他被拆成了一个搞纳米的女科学家，
那个胖子是不是也
一个
是？
姓程，对对，那个胖子，然后一个姓程的，对，我怀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诚心啊，就是他有可能会把就是原著小说里面那么长的时间线压缩到一代人中间去展现，我不知道啊，反正他姓程让我高度怀疑他就是诚心。
啊，他叫程景嘛，可能是吧。
对，他叫程锦。如果他就是程心的话，那这个选角也很好，因为原著的程心就是一个刘慈欣幻想出来的完美圣母傻白甜。
OK。
哦，你都，因为你没有看到后面，你不知道原著里面的程心是个啥。
我不知道啊，我还完全没有接触到程心这个角色。
对，原著里面的程心就是一个那种非常刻板印象的圣母白莲花。就是充满了什么女性的柔美，怜悯。哎呀，看着一个出生的婴儿落下眼泪，然后面对和三体星之间的这个生死威胁，就是手里拿着类似核弹的那种未来的牛逼武器的时候，不敢按下那个引爆的键，就然后导致地球被入侵，是这么一个人，就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所谓的非常女性化的形象。
那他
这是原版的程心。
适合那个什么啊？就是找个白人角色来演这个。
好的，然后他其实还不光是这几个，他应该我感觉是把汪淼拆成了所谓的这个牛津五人组 The Oxford Five。
这里是剪辑中的婉莹，后来我自己又看了第三集，我大约明白过来了，他应该就是把原著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线压缩起来，然后这个剑桥五人组呢，汪淼就是搞纳米材料，眼睛里面看见数字的。程心就是电视剧里现在的程锦，而且他不是在游戏里面对那个小的 NPC 非常非常的就是怜悯有共感嘛，所以其实他还是保留了原著里面程心所谓圣母白莲花的这个方面，但是我认为他现在的这种呈现的方式和两个演员之间演绎的方式，就让我觉得自然很多，就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的同情心，就正常范围内的同情心。我想，如果是我来玩这个游戏，有一个小孩儿一直这样出现，然后一次一次的死在我面前，我也会对他产生这样的感情。当然这个话现在比较早嘛，一共就看两三集，不知道后面会发生，拍成什么样子，只是目前的感觉。然后那个一天到晚抽大麻、出去嗨的黑人，就是原著里面的罗辑，得了胰腺癌，还有2到6个月要活的，就是云天明，因为他不是一直暗恋这个叫程锦的吗？我有点意外，昨天看的时候居然没有反应过来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就是原著在我脑中的那个时间线印象太深了，我总觉得不管是罗辑还是云天明，都要很后来很后来才出场。然后这个胖小哥，我想那大约就是丁仪吧。
就大使和韦德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并且把这两个人都改得正常多了。韦德，你没有看过后面小说，你不知道是谁，就是一个。就是程心的对立面，就是非常坚毅、刚强、威慑度99%的一个，就是钢铁、钻石一般的男人，就是这种人设。然后这个，那个大使是一个，就是那种混不吝的糙警察了。 对，这也就是正常了很多，就来到了正常人类的范畴，我觉得很不错。我并不认为这个要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方向去批评，实际上我认为三体的原著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一点政治正确。就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对于文艺批评各自有各自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它原来就是一坨屎，那你应该忠实的拍成一坨屎，我反正是不太同意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同意。
嗯哼，
而且你也可以想象这对美国不可能那么拍。
嗯，对，就是它还是要符合国际标准的受众的那个取向来。还有就是就物理学家自杀这个事情
啊，
就是他这个剧里面改的有一趴是很真实的，就是这个牛津这个五人组，他们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然后各自有了各自的职业道路选择，这一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现实里面，就是你像念这种物理博士，然后也会有一些人他中途放弃去干别的啊、嗯。但是不真实一点就是这个物理学家就是自杀这个事情。我反正应该是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类似的这种讨论，它是针对那个原著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学物理的，然后你发现了之前的理论不对，你肯定不会去自杀，你会非常非常兴奋的连发 unpin paper。 对，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刘慈欣他作为没有参与过科研工作的这人，他作为局外人想象这个科研工作者好像是对这种事情有一种宗教一般的信仰，就是类似于你跟一个基督徒说上帝不存在，然后他发现上帝不真的不存在，他就崩溃了。但是搞科研的不会这样。
OK， 那这没办法，这是初始设定的问题。It makes good drama。
我觉得他对对对，他这个剧里面，他之所以还要保留这个情节，就完全是因为要那个戏剧感性嘛。就一个个的死，这种自杀的惨案，才有那个戏剧张力。
我还蛮喜欢他有一个细节，就是去 CERN 拍到一个科学家在浴缸里面把自己溺死，然后他还 Q 到了那个奥本海默的 mistress， 就这个细节我蛮喜欢的。
嗯哼，
然后这个游戏，哇，这个游戏的还原度厉害了，这是我心中的 Apple Vision Pro 应该有的样子，我只能说我需要一个这个、
哦
嗯、就是现在的 Apple Vision Pro 跟这个东西比起来就像是原始人敲的石头。
哎，那毕竟是外星科技嘛，对，真的
是是是。
然后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游戏里的美术，我觉得他又落到了一种就是好莱坞拍中国古装的那种感觉。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由于它是游戏里面、
嗯、
所以其实它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因为它是游戏。这在这方面我意外的宽容，包括国产版的那个不管是动画片还是电视剧里的那个 rendering，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反正是游戏。
对，就是它是游戏，它这个宽容度应该能高很多，但是它恰好就落在了我最不喜欢的那种美术上。
哦，那不就超写实拟人那种吗？
不是啊，就是它的那种美术是就是好莱坞拍什么花木兰这种感觉的。
哦，
就是它堆砌了一些中国元素、
okay、
但是它就是这些好又无意义的堆砌。
那你觉得他拍到像什么那个教皇的时候，或者是拍到什么都铎王朝的时候，那个美术你也受不了吗？
那个因为我不熟悉，所以我就没有发言权。
但我觉得凭良心说，摸着良心说，反正中国的古装电视剧也是拍的一坨狗屎，就是在置景和美术这方面，咱各有各的烂法，就我也并不觉得他这个有多差，而且我考虑到是个游戏，所以我可以接受。他那个纣王带着一个短的有点可笑的冕旒，然后坐在一个后面啥也没有的一个空空的石头垒起来的一个就是石头大金字塔里面，就是阿兹特克式的有点一个金字塔的感觉。
嗯
，Yeah。但是你如果去看一下国产的电视剧里面拍的纣王，是不是更加扯淡呢？反正大家都很扯淡，所以我就觉得无所谓。然后我给你略剧透一下，因为我看到了第三集的中间这一半，原著里面有一个场景不是拍到了秦始皇吗？就是张艺谋导演在广场上摆满了小人然后人形计算机的那个场景。
嗯，
他在这个里面把它改成了上都忽必烈。
OK，
嗯，我觉得就是为了照顾到西方的观众更能有概念一些。你给他搞秦始皇，就是他们可能会不知道这是谁。
但是忽必烈他太时间太晚了。
这跟那个没有关系，跟那个没有关系，他这就是架空的，他这个游戏纯架空的，所以跟那没有关系。
哦，但他还是用了像周文王、纣王这种，这个我感觉西方人更摸不清到底是谁。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 前面就是初期解谜的时候，这个人是谁他不太重要，你只要知道他是一个古代的人就可以了。
嗯，
而到了秦始皇这个片段的时候，他能够调用大量的严格训练的兵这个军队以及他非常的残暴这两个 character 是需要传达出来的、
哦
okay、所以他选了一个西方人更知道的忽必烈或者是别的、哦、反正他应该我没有听错吧，他应该就是那个人忽必烈、嗯、
OK make sense。
对，他是选这个角色是有剧情传达的。不过说实在话，这个游戏我觉得和国产版的拍摄高明的地方主要一个是体现在他那个头盔设计的就是很帅气，
嗯，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画面的设计稍微强了一些，而且比国产版更加忠于原著，但是并不是一个那种完全碾压式的，就是真的又做出了什么突破或者有一些什么新的想象倒是没有，我只能说游戏这趴非常非常的还原原著。
我倒是觉得这个游戏里面它，我其实期待它就是做到超过原著，因为你知道这是这种场景要靠文字去描述，
对，应该是他们很擅长的。
对，就是如果你如果是用小说里去写的话，你要真正把它写得很详尽，写到有细节比较丰富，你就会非常非常啰嗦。它显然就不能这么写，小说里就只能简单的写了这是什么设定。但是他做这个视觉化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给他加很多很多的细节啊，但他其实又没有加这些细节，所以这个其实让我有一点没有符合我的预期。
然后星空闪烁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补上了原著的一个很大的 bug。
嗯，
当然了，原著说的是你要戴上一个那个红外眼镜，它是在这个红外波段闪烁，所以汪淼才肉眼看到了这个宇宙的闪烁。但是那全世界各地的天文台都是吃干饭的吗？
嗯、
就只有你一个人就现在看见，那不可能嘛，对吧？
嗯，
但是在原著里面并没有提到一个世界范围内就是天文学家的轰动。在网飞三体的版本里面，它直接给拍成了一个就是这个星空的明灭，然后所有人都看到，这样其实是更符合原著设定的。因为它的这个地方是说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三体把他们送来地球的那个质子给二维展开了，然后把整个北半球还是整个地球给包起来了，用它作为一个 filter 来这个控制灯光的这个星光的穿梭，它是这么一个设定，那就理应全球都应该看到才对。
嗯，
哎，这是一个蛮好的对 bug 的修正。然后我对音乐有些不太满意，这个音乐的作者是给《权力的游戏》和《西部世界》作曲的那个人，但是我几集听下来了，我觉得首先我没有听到一个像《权游》或者说是《西部世界》那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非常抓耳的一个主旋律，没有，对吧？然后呢在很多场景我都感受到了一种敷衍，尤其是在游戏里，比如说浸泡的时候啊，或者是看到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啊，都是一种行活，就是弦乐就开始怼了，
有种李特基老师的感觉。
是是是是这样的。嗯，以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有些画面它的天光在闪
啊，是，
对，背景有些明灭，我现在还不太确定它是要表达啥，没有悟到。然后
我觉得它这里面的爱情线也非常的多余。
你说那个叶文洁和白慕林是吗？
不是，那反而是就是叶文洁和那个什么白慕林的爱情戏他没有拍好，我觉得他拍得太简单了，他这个地方应该多拍一下，拍这两个人怎么在这个绝境中找到真正这个心灵的伴侣，然后相爱，然后突然间发现自己伴侣把自己就出卖了，就那种感觉，他就这个里面没有拍出那种、
okay.
没有拍出那种绝望的感觉。
我有一点同意，又有一点不同意，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恋爱戏拍得长呢，我肯定会按快进。实际上他们现在这么短的这个恋爱戏我都按了快进，因为我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
OK，
就是他们俩，对，他们俩在那个帐篷里面独处，然后开始亲上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按快进键了，耶。
啊，就是这个亲上去其实是最没必要的。我觉得这个戏的重点是要描述他们俩在那么绝望的环境之中相互这心灵上的相互依靠。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对我知道你想要啥，但我不需要看这个啊。
嗯，就这一点我反而觉得国内那个真人剧版拍的比王菲的好
啊，因为我觉得叶文洁已经足够 fucked up， 我不需要再看到他再次被一个怎么样的伤心，就没问题，就是两三言两语你告诉我，就是遇到个男的，然后他把我卖了，我懂了， OK， say no more sister， 就是对我来说就够了。
他这个里面其实他没有被卖， 是那些人
嗯
来找他、要他供那个男的出来，他没有供。
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只是说拍的不是那么明啦。
嗯哼，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男的在旁边，首先那个男的跟着这个一起进来的，为什么他会跟着一起进来呢？对吧？这个书是谁发现的？谁捅到那边的？然后这个搞政治工作人为什么带着男的一起来质问他，然后那个人低着头在旁边不说话，不为他出头，那我觉得这个就属于卖了。
这个就、
不是说非要像原著里那样我帮你手抄一封信那个才叫卖。
类似那种，或者是国产那个剧里面也是的，就是那个男的记者先被查了嘛，然后他反咬一口说是叶文洁给他的嘛，对吧？
嗯
啊，我觉得有可能还是因为导演或者编剧他没有仔细的体会过文革里之中的那种人的那种心态，也有感觉不一定对，
就被最信任的人出卖的感觉是吧？
对，就是那种全面的出卖。而且就是你像他们最开始那场戏，就是他叶文洁他妈出卖他爸的时候，那个也没有拍得很好，也没有拍出那种。
对，我明白，这个就是我同意你的部分。我同意你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他这么拍其实是等于说默认大家都懂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才这么拍、对吧？
嗯
嗯，那他如果说要拍给就是这个世界范围的观众去看的话，他可能是要更加展开的去介绍文革是一个多么残酷的这个运动。
嗯，我恰好觉得是因为导演他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他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啊，这种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爸，
okay,
我可能是我爸，我们或者中国观众或者是我把这个事情想太复杂了吧？就大家其实并没有期待说要去了解文革到底是什么。
OK。OK， 那也有可能。反正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我跟你的观感在这件事情上不太一样吧。
嗯嗯嗯，我只是觉得就是这种文革中的绝望，对塑造叶文洁这个人角色是非常必要的。
但而且他的戏还没有结束啊，反正叶文洁后面还有。那个杨卫宁的选角，我觉得也还不错。而且那个人长得好神奇啊，他自带眼线，你发现了吗？
啊，我没有注意这种细节。
我一眼就看到他了，因为他的那个眼睛的上褶长的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眼线。
Okay.
就是你化妆的时候想画出来那种效果，但我想就肯定不可能说这个化妆师要给这个人画成这样，那就是他长成这样的。
好的，
又有一点想恭喜他真会长，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让我出戏。
好的，那个叶文洁跟伊文斯1977年在大兴安岭碰面，就是小说里的情节吗？
是，也有一点改动、
哦、
就是叶文洁是在后来碰到他的，而且当时碰到他的时候身边没有跟着那个杨卫宁、
啊 okay、
是他自己去碰到他的。嗯，
对，我觉得有点魔幻，因为美国人1977年住在中国大兴安岭居然没有被抓起来。
对，是比较后来他碰到伊文斯，在原著里面应该是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也很久没有看了，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77年其实是文革结束，但是文革结束的头一年，76年结束的嘛。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文革结束有一段时间了，那样，好像是这样。
嗯
哼，阿郎后，哦，质子也有很多人嫌弃丑。
哦，我还没看到质子出场。
哎，就是那个一刀劈了你的那个。
哦 ，OK OK。
因为质子在原著里面的设定就是一个 think 石原里美、
哦 okay ，
巨美无比，就是柔美女性化。哎，我就是日本那个什么大和福子，一低头就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就是那么一个人设。对，就是原著，我跟你说，刘慈欣他就只会写这种女的，我真的服了。所以呢，就是这个预告片出来的时候，就一群人说丑，哇，我心想你们真的是，哎呀，
哎，这个丑不丑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是有这个有代差了。嗯，我觉得我国主流审美还停留在上一代，人家已经到下一个时代了。
所以下一个时代一定好吗？
嗯，我不知道，反正人家已经过了我们这个主流审美所处的这个时代了。
时代变了，大人。当然话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多少觉得他在就是政治正确这方面是让我感到有点存在感的。
哦，
比如说在葬礼上，在杨东的葬礼上，那个汪淼。就是 Salazar，Dr. Salazar，他说去看了医生，因为他眼睛里面看到倒计时嘛，
嗯，
然后这个程锦就问他说你去看你的医生了吗？他怎么说？用的是男他 he，然后这个 Salazar 就纠正他说 she， 就是，哎，这种我就觉得有点过了，你知道吧？这条线非常的微妙，我觉得你把这个满嘴荤段子的大使改掉，然后把这个。 汪淼，因为你知道汪淼和他老婆儿子关系非常的有毒，就是你把汪淼改成女的，或者说是好几个女的，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操作。但如果在台词里面还要再搞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点点 overkill 了。就是
以及我觉得怎么说，他这个五人剑桥五人组也是为了政治正确而选的，一黑一亚，一白女两白男，
所以就所以这个，你要那是吧？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甚至还不够 diverse。
对，他应该在搞个什么中东的一个南亚的，
那程锦的那个男朋友是印度人？
你很难说那是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吧，反正是南亚的。
就 well，
是这样，就是我可以说一个我的观察，就是我不是在德国上学嘛，然后我们那个研究所里大概学生老师加起来可能有个100多号人，然后一直到我去那边的第二年，才终于有了第一个黑人，
OK。
就是这个程度。但是这个里面这个黑人是作为这个五人组里面业务能力最强的这个人出现的。反正就我的这
对，
个跟我的实际经验是有点，不符合，但是我不能说他是错的，显然，但是他这种，就给我的观感就是他有点为了政治正确而选了那个角，
对我也是这个观感。我是觉得，当然，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就是那个公正的标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啦，
是。
所以可能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三体》这个小说，你如果改成电视剧的话，你只要把那些就是特别厌女的、特别社达的东西给改一改，那我就满意了。那可能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他就是要这样搞的，就是五彩拼盘选角，然后要 he she correctness 这样就好像才可以吧？那可能大家想法不一样。
我觉得五彩拼盘选角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就不符合我的实际的观感啊，我的这个生活经验，
但是文艺作品有那个领先现实
对，啊，
的
对，
这个使
源
命
于生
吧，
活，高于
某
生
种程
活。
度上说，对。哦，他们看见那个星空闪烁的那个院儿，就是牛津的那个，就是那个 Church College，就我9月份刚去的那个地方，那个草坪上就带着那个有那个戴圆领的老头站在那儿，就是游客一步都不可以踏过去嘛。然后这两个人不仅在那儿瞎溜达，而且还抽大麻，然后那个黑人还把大麻随手扔在那个草地上。我就想说，老头这会儿不在是吧？没人管你是吧？然后这个倒计时的呈现，和小说描述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小说里面是一个那种就是边角非常清晰的，就是印刷体的字体在你眼前。
那我觉得那样更好哎，就是如果说一个外星人要给你这个信号，他会非常清晰明确的给你啊，而不会采用这种忽闪忽明忽暗就歪歪扭扭的字体给你
然后是搞艺术设计是吧？
啊。对，这个完全我觉得完全是为了拍片子的美术的考虑做成这样
对，我觉得是的，但我也可以理解，就现在这个视觉效果挺好的，
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在那个画面上出现一行印刷体的这个数字在那儿跳的话，你多少有点。
对，作为就是这个看这个片子的观众来说，会觉得有点突兀。
是的，那因为它的那个原理就是质子那个高速穿梭你视网膜嘛，暂时就这样吧。还有更多 remark 吗？
暂时没有，等刷完了可以再 remark 一下。
反正比想象的好。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垃圾的准备。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任何期待，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就是冷静的说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美剧水平。
是的，它不是那种惊天地。就那种巨制那种神作，与没有到那个
不是，
没有到《权力的游戏》，没有到《龙之家族》的程度
没有。
啊，可能跟《西部世界》差不多。
不，《西部世界》前几集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西部世界》出来的时候，我是被震了的。
哦，这样吗？OK，《西部世界》对我来说也是 just another 科幻美剧。
这样嘛，要求好高哦。
因为我觉得《西部世界》剧情有点扯，就是有点故弄玄虚。但因为这个两个主创是那个《权力游戏》的主创，对吧？《龙之家族》的主创是吧？
对，不是《龙之家族》，是《权力游戏》主创，就是 D，就是那个
Game of
2DB，
Thrones。
他们俩，所以就是大家对他们俩非常的担忧，因为他们把那个《权力的游戏》烂尾烂成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觉得是这样，我还是很相信他们俩的，因为他们烂尾了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没有原著作为剧本了。
对，这应该是编剧不行，编剧跟不上了。
对，他们很会改编，但他们没有原创编剧的能力。 主要是因为这个。而三体呢是一个原创剧本已经早就非常成熟的东西，那么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去改，我还是善意的抱有很大的乐观心态的。
嗯，但其实我没有期待，因为我对这个原著没有什么期待，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拍成这个水平已经是远超我的预期了。
OK， 三体的原著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就是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缺点的，就是有些缺点真的就是在我看来就好像有一个大爷从我身边啊，就是那种恶心的程度但是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一部三部小说吧。 好的，那就这样吧。
好的，那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